像啊，近多少年来，是不是有兴趣的人比较多？但是真实有成就的人，可能不是很多。能够保持静坐的兴趣，天天静坐，也就很好了。静坐在经论里面其实就是禅，这个禅呢有深有浅，我们初学的人呢当然是由浅而深的，我们今天聚会的各位居士，我相信有的人已经静坐很久了，已经有很多的经验了，也有的人可能啊没有经验。那么我现在啊和各位啊讲解这个禅呢，讲解静坐，还是从头开始。从头开始的。我先简单地说静坐的好处，简单地说静坐的好处，在佛法的立场来说是能有圣道的啊，能够转凡成圣的，能成为阿罗汉，能得无上菩提，或者说是能得神通。要是静坐能得到禅定以后，从禅定之中再修习神通的方法，就可以得到神通了。要是不静坐，没有禅的功夫，是不会有神通的。假如有神通呢，就是所谓报德的神通。报德的神通是很小的，有的时候也靠不住。有禅定者的神通啊，不一定靠得住，但是灵力啊准确的比较多一点。静坐能得禅，能得神通，容易成就智慧啊，所谓般若波罗蜜。这是在佛教的立场啊，所禅定得到的一些功德。其次呢，就是一般性的功德，就是对身体的健康一个帮助，能减少病痛。不能说没有病痛，不能那么说。你要是这个舍利弗尊者，是佛的大弟子。智慧第一的弟子，是也是有神通的，但是他也有病痛。我阿那律尊者也是大阿罗汉，他也有病痛。我们从阿含经论上可以看有这个记录的。所以做禅的人呢，只能说减少病痛啊，不能说没有病痛。那么做静坐。如果你的方法没有错误，你能够有恒心，是能减少病痛，能够能够帮助身体健康，也能够强壮人的身体，能够使用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啊，什么办事的能力也就强一点。犯的错误就可能会减少，那也有这种好处。或者有着什么样的病痛呢，长期的静坐你也可能会好了。那这是一般性的好处。其实有的时候有什么难题也不能解决， 你要静坐一个钟头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他从静坐之中呢，就会想出来办法。那么，所以知道静坐能帮助开智慧，解决问题。但这都是一般性的。这个静坐的好处，姑且就说这么多。其次呢，我们说这个静坐的方法，这个静坐的方法一共是有两种，就是一个是止，一个是观。止就是停止的止，观就是观察的观，有这两种方法。这个可是一般人呢，静坐的时候多数是用止而不用观。这是不应该这样，因为要用观的时候，它能够帮助这个止有进步。你静坐的时候用观呢，能帮助这个止有进步。如果不用观呢，你一味的用止，就是进步比较的慢。这个用止而又用观呢，止也能帮助这个观有进步，它两个是互相增上，互相有帮助的。但是人呢，有的人呢，有的时候这个止用止的方法静坐的时候，感觉到身体很舒服，虽然没得清安乐，没得禅定啊，但是身体很舒服，他就不想变动，不想用观。但是一不用观呢，实在就是所谓这个第六意识太懒了，那么就缺少了一种功德，缺少这个观是不对的。这两种方法里面呢，我先说这个止的方法。这个止的方法，主要是说自己的内心呢，使令他不要有杂念，要他宁静而住。这个止的目的就是宁静而住。耳朵这话怎么讲呢？我们不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是明了的，能见能闻啊，见闻就当小事啊，能听见声音，能看见你的形象，能会分别观察，所以是明了的。但是心里面不寂静啊，东想西想，天下无尽的事情没有不自卑的，它是动乱不寂静，就是明而不静。我们不睡觉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状况是明而不静。我们睡着觉的时候呢，不做梦的话呢，就是什么也不知道了，就是不明，心里面不明，但是他也没有妄想，就是静而不明。睡着觉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情是静而不明；不睡觉的时候是明而不静。现在这个用止的方法，静坐的时候，叫这个心呢，指令我们这个心呢，叫它明而静，静而明，它是明了，而又寂静，寂静而又明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止的现象你是 究了这些实际现象了。这个我们静坐的时候啊，心里面打妄想就是明了明净了，静坐的时候打茶对呢，那么就是静而不明了，就是也不要打妄想，也不要有杂念，也不要打茶对，心里面呢明净而住。这个要要求自己也成就这样的境界，那么这个词就是就开始的有一点意味了。那么呢，我们呢，但是我们久远以来啊，我们这个内心呢，不是睡觉打茶睡，就是有杂念。现在叫他规定他叫明而净啊，要什么方法？要什么方法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？这个方法有多少种？那么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梳洗啊，梳洗是一个方法。这个可以做三个啊，三个方法啊，煮水子啊，三个方法。这三个方法，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数，这个数啊，就是计数，计身的数呢，由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面这个呼吸。从这个地方来计数，这个吸呀呼出去，然后又吸进来，一呼一吸，一呼一吸之间有些事情。这个呼出去以后啊，这个吸呀由其自鼻是呼出去，由鼻自其是吸进来。这个呼出去以后啊，没有力可以吸进来呀、啊。这里面有一个息，休息的息，这叫做除息啊，出入的出，除息。这个除息这个以后呢，这个息又吸进来，由鼻子吸，吸进来没力可以呼出去，又有一个息，但不是长，时间短。这又有喜，这叫做入喜。所以有除喜又有入喜，有两个喜。这个一呼一吸，一吸一呼，有两个喜。这两个喜呀、啊，有长有短的不同。这个小孩子他的这个入喜长。由外面的这个风啊，这个气吸进来以后，这个气啊，就小孩子的这个入气长。老年纪大了，年纪大了，这个呼出去的以后，这个气长。年纪大的和小孩子是相反的，这个壮年人是相等的，啊，除气入气是相等的。现在这个数，用数的方法来停止自己的杂念，就是来注意这个喜的长短，喜的出入。所以这个你坐下来的时候，自己立刻的你念两句话啊，是知喜出，知喜入，知喜长，知喜短。你一坐下来呀、啊，你立刻的要这样子念：知喜出，知喜入，知喜长，知喜短。你立刻要念这两句话，就是这个喜在出的时候你要知道，喜在入的时候也要知道，这个喜或者长或者短你也要知道， 就是洗地出入长短呢，你的心要注意这件事，其他的一件事情都放下去不要管，停止一切杂念，专一地注意洗地出入长短，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明镜而住了。但是这个地方现在说熟呢，不止于此，就是熟这个习，这个习的一出一入的时候，你要计数，数它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数这个数的，数这个数的方法。这个天台寺的大师他告诉我们呢，你要数出就不要数入，洗出数出洗就不要数入洗，数入洗就不要数出洗。这个假设数出洗吧，这个洗户出去的时候你数一，再户出去的时候数二，再呼出去的时候数三，就这样子，四五六七八就是这样数。这个入就不要管它，入的时候洗入洗的时候，你只是知，但是不要数，不要计数。那么这是一个说法。但是一些实证上呢，他说也可以数出洗，也可以数入洗。那么就是数的多一点，你一直的数就数的快一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一直数。你要单数入席不数出席，这个计数的时候一二三四五就慢一点。那么随你试验自己怎么样做合适，你就怎么样做，可以这样数。在这个数这个数的时候啊，有顺数有逆数的不同，你们有一二三四五六这样数的顺数，逆数呢一开始就数十九八七六这样数，数到一，然后再数十九八七这样数，这叫逆数。你也可以啊，训练你自己，考验你自己，怎么样数合适，你就怎么样数。这个人呢，人的情形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呢，数出可以，数入不可以，数入啊可以，数出不可以。这个人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你也可以啊，看一看自己怎么样做合适，就怎么样做。这个数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会错乱，那数一然后应该数二啊，没数二数三去了，应该数四到五啊，数到二一去了，就是会错乱，会错乱的时候就不算，就是不要重新开头数。这样你们呢先不反对啊，你盘腿一会以后你可能就是盘不住了，你先伸腿，等一会儿我再说需要盘腿时盘腿。这个这样子数的时候啊，把这个自己的心呢系在这件事上面，他就没有其他的杂念了，那么就能够明镜而住。那么这是一个方法。这个方法有的人就是感觉是不错啊，这样可以这样做，感觉很容易啊。但是有的人不行，他一数起来数的时候啊，这个身体就紧张了，就喘起来了。那么就不能静坐了，反倒感觉到很辛苦，也就 这个要是主不合适那么怎么办呢？随啊，主随时就用第二个方法，随。这个随呀是怎么样说法呢？随是随住的意思，随住我随着你啊，你到前面，你向东去，我随着你向东去啊，你向东西去，我随着你向西去啊，随住的意思。这个随住这个方法啊，这个在具体论上说的办法呢，我们的这个喜呀、啊，叫入喜，这个外面的风啊，由鼻自起，这叫入喜。那么你心里面就随着它，这个喜呀、啊，由从鼻入到喉咽喉。从咽喉入到心，就是胸部，由胸部到脐部，你注意，你也就随着它这样子，啊，由鼻至咽喉，由咽喉至胸部，咽喉到脐，到脐轮这里。那么除息的时候，由脐，那么到胸部，由胸部到咽喉，由咽喉到脐，再到鼻，你心呢也就随着它这样子。但是这个人说啊，如果你的功夫渐渐地深了啊，这个入喜啊，由鼻至脐，你能达到脚趾头这里来，这个喜能到脚趾头，你这个心呢，它能随住它，也到脚趾头来，那么这就叫随喜。但是啊。这个清净道论就是这个脚印论是写的清净道论，那么他那上面他反对这个方法，他反对这样做，所以他说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心里面会乱，会烦躁起来，心烦躁不安了，所以不能这样子推理。那应该怎么做法呢？是他提出来两个办法，这我看这个《大品布尔经》上啊，说到这个除息观的地方啊，就有这个除字，有这个除字。就是在这大部分是解释这个《大品布尔经》的，他没有解释这个除是什么意思。大部分上这个经文啊，有这个除字。大部分没有解释，我读到那里，我说这个处置怎么解释呢？看看是大部分没有，不知道这个处置怎么解释。后来人家注解也是没有办法解释，不知道这个处置怎么解释。那现在的清净道论最近呢，这个一个夜间居士，是太虚大师派到西南留校的一个小人，他翻译出来了。他解释厨子的，这书籍观里面他解释厨子的，那么就把这个《资格论》那个解释这个补上来。我看这个《清净道论》这一段文，第一次我看第一遍我没有看明白，不是厨子什么意思还没有看懂。我又看第二遍、第三遍呢，我自己认为我是懂的。这个厨子他什么意思呢？这个。喜呀，入喜是由外边这个风啊，先吐到鼻孔，先吐到鼻孔，然后入到脐。除喜呢，也是由脐流到鼻这里出的。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吐处啊，这个鼻为吐处，为喜的吐处。那这个随呀、啊，就是除的意思。这个一进一除一入啊，都是除到底。你用这个数的办法、计数的办法啊，你或者不合适，或者你休息一个时期以后不愿意读了，你就注意鼻端，注意这个鼻， 这就叫做隋，这就叫做楚，这就叫做安住。这个安住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心住在这里，不要有其他的杂念，你不要随这个喜，有鼻子喜，有喜子鼻，这样子不安静，你心里忽上忽下的，不要这样子，你就是注意这个鼻端，虽然知道这个喜呀、是有鼻子喜，有喜子鼻，但是你不要管那个事，你就注意这个鼻，这个这就叫做处，这就叫做安住，这就叫做随，啊，这么结束。那么注意鼻端。这个是也是不错，就这一个方法倒是很简单。那么用那么熟的方法休息一个时期以后，你不愿意熟了，就可以注意这个地段，这就叫水，它这么解释。那么这样子去修这个词，这样修。这个除水词第三个方法是指，第三个方法是指让这个智大师的意思呢，这个词啊叫做自心词，就是也不除也不随，就不要管那个习的出入，不要管它了。你就注意自己的内心，叫他宁静而住，他要一起妄念，立刻地制止他不要动。那么这是他这样解释这个词啊，除非词这个词这样解释。可是在清净道论上呢，他不是他把那个水里面有个安住，安住就是死的意思了。那么下面这个词怎么讲呢？那么清净道论那些他解释这个佛音论词的解释，这个词啊不是大量的，是你修这个数和水已经成就了，你得到味道必定了，你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了，这时候叫做词。他这样解释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件事在清净道论上说的话呀，说的这个话是我前所未闻的一件事，在这个智当时的文关于说禅的文，关于解释论上说禅的文都没有见到，在清净道论上，清净道论上说出来一件事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用这个数的方法，你用这个除和安住的方法，这样子去修习的时候，你长时期的这样修行的时候，实令你的身心起了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我们平常的人呢，身体健康，四大调和的人呢，我们感觉身体很调适，也很正常，不感觉有什么不对啊。不是说身体快乐，不能说有什么快乐，但是也不感觉有什么不对，就是正常。但是你要经过一个时期的修行啊，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看法的，就是什么呢？感觉到自己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气是很粗的，这呼吸一呼一吸是很粗的。但是你静坐下来以后啊，比较的相应一点呢，这个气就微细了，就有这个变化。这个变化，自然静坐的人呢，长期静坐的人多数会有这个感觉。但是又你要继续静坐的话呢，又有第三种不同，就是由微细的这个习呀，又极微细下去了。这个一呼一吸这个习呀， 再进一步就没有喜了，就没有喜了。没有喜这个时候啊，如果对于静坐的知识不够的人呢，就是所谓错印消息了，错印消息了。有什么错印消息呢？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人要死了啊，才没有喜了。那么静坐坐坐是没有喜了，我死了吗？也不是，也是没有死啊。这是一个地方。第二。是得到第四禅的时候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到第四禅的时候才没有喜。初禅、二禅、三禅的人呢，都还是有出入喜，不过微喜就是了。但是第四禅就是没有喜的，没有这个出入的喜。那么呢，现在这个人静坐的时候啊，感觉到心里面也很明净、很入啊，没有喜了。我得到第四禅了，啊！人家说你修行啊怎么样了？我得第四禅了，我得了罗汉了，这是胡说八道，哪里是那么回事？所以这个人家告诉我，不是，就是还是有喜，不过是心粗啊，自己不晓得就是了。不晓得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你不要放嘴子下坐，不要出去跑，你还继续坐在这里呀、啊。你注意自己的鼻端，注意自己的鼻端。但是他还说出一件事，他说要是鼻子短的人呢，注意这个上唇；要是鼻子长，你注意这个鼻端。哎，不过这是一些有修行人说的话，哎，他是认为有这种分别。我们没有到那个境界，我们就这个还有什么奇怪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哎，他因为有这个分别。那么你这样注意的时候啊，他慢慢这个喜就来了，就有出入。这时候你要愿意继续做，就可以继续做；不愿意继续做，就可以慢慢的放下，就可以静心了。这个这里边有包含着这个用功啊，修行有的时候有些问题，应该要注意啊，不要错印消息。那个俗随子，这个我们或者用俗的方法。或者是用随的方法，或者是用子的方法。那么自当说这个自心子，那么在清明道论上是没看见，他没有说出来的啊自心子。这个自心子这个方法，如果你多少用那个数随的方法锻炼过一个自心，然后你用这个自心子感觉到很妙。感觉很好的，这个他的自心子的那个方法，就好像是自己把自己呀、啊、放在客人的位置上，反来看自己，这样子，我看你打什么方向。自己看自己的心呢，有什么杂念，老是这样看，这是你的态度。那么呢，这个属水呀，还都是注意这个心，注意这个心，用这个方法间接的使得那个心明净而住。要是自心子呢，就不是间接，直接的使那个心。明镜而住了，这是这一个啊，是这样的方法。这个再其次啊，我把清明道论上还有一个解思这个除安住，他这个方法，他有一个比喻， 还有一个比喻，我把这个比喻做出来也很有意思。这个他说是一个缺水的人啊，婆子啊，婆子啊，这个竹里边加个皮。那么他和他的太太呀去玩这个秋千，玩秋千呢，他太太秋千我是没有玩过，但是看见过。那么他太太坐在秋千上，他这个先生坐在这个柱这个地方，坐在他的先生把这个秋千这么一动，这个秋千就是动起来啊，一高一低的那来回动。然后这动啊，他这个先生啊坐在这个柱这个地方啊，他这个秋千过那边去的时候他不要看啊，荡到那边去也不要看，就看中间这个地方，从这经过一经过注意这一部分，到这边也不管那边也不管，但是他也知道就注意这一部分。那么这个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这个喜呀、啊、是一出一出一入，一出一入啊，他是入到气也好，入到脚趾也好，也都不要管。他从里出去多少尺多少远也不管他，就单独注意这个地方。这样比喻这个喜，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注意彼端这件事，我相信也更能够明白一点，也不错。那么用这样的方法来调这个心，实现它宁静而住。我们这样子用数水子这三个方法来调心，叫它宁静而住。叫它宁静而住这个事情呢，当然也要其他的条件配合，就是你吃饱饭的时候不要做。我感觉到饿的时候反倒好，饿的时候反倒静坐反倒好。饿的时候静坐很好，但是精神最好的那个时候静坐也是最好，也要配合。你要吃完饭的时候静坐，容易打瞌睡。在做事情做完了很疲倦的时候静坐也不行，也没有味道，就是精神好就好，是静坐是不错的，是有味道的。那么这样子静坐我们还是把这个叫做六妙门把它讲完了啊，我们再讲其他的。竹水子，这个子这个时候这三个方法我们这样子修行呢，这样修行的时候，如果你达到了一个程度，达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心里面没有其他的杂念了，也不打瞌睡，心里面能够继续不断相续不断的宁静而住，心里面能到这个境界。就是假设你静坐一个钟头的话，这一次60分钟啊，有59分钟都是宁静而住。假设能有这么程度的话，这个程度我用就很不得了，很不得了，很可以的。一个就是你能做2小时，2小时能够平静而住，没有其他的杂念，或者就是2小时之内120分钟之中，只有一点妄念，一点杂念一起来就灭掉了，也是不得了，能有这么境界是不得了。那么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用功？应该还是这样，是数水子，就是应该观了，应该用这观的方法，用这观的方法 个观呢，怎么什么样观呢？观者想也，就是妄想那个想，就是思想，就是思维。这个心里面呢，宁静而住的时候，你住它一刻钟的话，假设你能住，能够寂静住一刻钟的话，这时候你就观。那么这个观呢，是怎么样观呢？观呢，一共有这三种观。第一叫慧心观，慧心观呢，就像那个心经上说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么这是慧心观啊，观住法实相，那么这是一种观。第二种观是德解观，德解观就是假想观啊，不是真实。不是真实的呀，假想他的，那么这叫做这个解观。也一般说是修正不净观，不净观虽然是不净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那个境界，只是心里面那样想，那样想嘛，它也就会有作用，那么那叫做这个解观。第三种叫做实观。事观呢，就是这件事，它是怎么回事吗？你就怎么样观？这就是观，这叫做实观。那么慧心观就是理观，实观就是观事观。有这三种观，三种观呢，这个是属水子，这三个方法，小体力好了一点的时候。就应该用观，用观怎么样用法呢？你用哪一种观，随自己啊，你愿意就都可以，你愿意啊，交流慧心观也可以，德解观也可以，就这个思观也可以，随自己，随自己自己意啊，这个。像《金刚经》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你修这个这几种观就可以。如梦，修这个如梦观。啊，如梦如幻，啊，如影，啊，如泡，那都是你这样观也是可以。就是观他这一切的境界，你像梦里的境界。醒了梦的时候，我不是那么回事，都是假的。那么我们现在不是做梦啊，这种境界和梦的境界一样，都是虚妄不真实。我要是依照佛法能觉悟了，那么这些都是空的。那么你在明镜而住的境界里边，这样去思维，那么这就叫做观。或者是另外一种观也是可以啊，像那个法句经上有另外一种观啊，观是本自身啊，创伤无对故，疾病多是为绝非常生者。你把这四句话背下来，那么呢你在静坐的时候就思维这几的这几句话。这四句的意义，那么也就叫做观啊。把这四句话写出来。观之本自身，创伤一堆骨，疾病多思维，却非常生者。思维呀、我这个本质的真理，这个我把它装饰装饰啊，本自身。这个本质庄严的这个装饰了以后的这个身体啊，究竟是什么样的面目？创伤你对我，我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呀、就像什么？就像生的疮似的，或者受到了伤害以后就能流血了，就是一堆骨头啊，一节一节的连起来，您的身体。就是一节一节的，人就是这样啊。 创伤脊椎骨，疾病多是为五觉非常痛的。这个身体常常会有病，或者大病啊，或者小病。大病啊，偶然就会有，小病是不到的啊。疾病多是为，这话讲多的很啊。我也讲到这里，我也讲到那里。绝非常存者，绝。